齐桓公御驾亲征，派管仲为五路总先锋，要攻取蔡国。其实蔡国不过弹丸之地，一个很小的国家，干嘛这么兴师动众啊？从表面看，桓公打蔡国是报私仇，跟蔡国的国君蔡穆公有个扣解不开，今天要找寻找寻他，要教训教训他。实际上这是虚张声势，桓公的目的是攻打楚国，他怕楚国有准备，他也知道楚国占的地方很大，他的兵马也很多，可以说是兵精粮足。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啊，能和齐桓公抗衡的只有这位楚成王，要不然他也不敢称王啊，没有实力他真不敢这么干。桓公想把楚国灭了，除去周天子心头一患，楚国早就不服天朝管了，有好多年不纳贡了，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。这次要打楚国，也可以出一出桓公心中的这口恶气。你凭什么把我的妃子娶走了？你又不是不知道蔡姬是我的爱妃呀。齐桓公这口气憋了好长时间了，所以这次要打楚国，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。他收拾收拾刚要休息，这时就听门外边响起了一阵脚步声，门帘吧嗒一挑，又打外边进来一个人。这人进来扑通的一声就给桓公跪下了。来的这位是谁呀？他是桓公的一个近臣，叫树雕。这树雕是干嘛的？他是宫里边的一个四人，就是宫里的使令，一个小臣。后宫有些事情归他掌管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宦官。这个宦官可非同一般呐，他特别有眼力劲儿，特会来事儿，他是抬头的主意，低头的见识，一脑袋钟表螺丝转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。这个树雕特会哄人，一天到晚把齐桓公哄得晕头转向，迷迷瞪瞪的，桓公就瞅他顺溜。你还别说，这树雕啊长得还真不难看，他长得白白净净，胖胖大大的，年纪三十上下，不笑不说话，一笑俩酒窝，见了谁都带三分笑。桓公特别得意他，尤其爱听他说话。树雕说话有点燕语莺声，说出话来那声音特好听，所以桓公走哪儿把他带到哪儿。今天一看他来了，桓公挺高兴。是你呀，快坐下。树雕谢座。要说宫里的一个小太监，见了国君哪有座位呀？他居然和齐桓公平起平坐。这还不算，有时候他还陪着桓公喝个酒啊，下个棋呀、啊，他特受宠啊。桓公问他，天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，跑这干嘛来了？树雕说，千岁，奴婢想向您请个令。桓公一愣，你来请令？你请什么令啊？千岁，您看我能不能跟您走一趟，去伐蔡国？当然了，我知道是以讨蔡为名，实际上是去打楚国。 哎，我说你可别往外嚷嚷，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，不能往外声张，可不能叫楚国把这情报得了去，那他就有准备了，咱们要是打起来就困难了。另外楚国的力量和咱不相上下，千岁能必知道。那你要跟着我干嘛呀？
我想跟您要点兵马，我做个前站。
桓公乐了，好好，你也想领一路人马当当先锋官？树雕连连摆手，
我的千岁，我怎么敢做先锋官呢？五路总先锋是重负啊。
千岁，我不瞒您说，咱这朝里边往大了说，咱这齐国左左右右老老少少，我就怕重负一个人。
桓公一愣，
重负这个人很随和，平常和谁都有说有笑的，他见了普通百姓都挺客气，没听说朝中有人怕他呀。你为什么怕他呢？
千岁，我也说不好，我一见重负我的骨头就有点发麻。
好了，明天我跟重父说一声，等有了时间你跟重父好好聊聊，等你跟他熟悉了你就不怕他了。树雕一听扑通一声他跪下了。
哎呀千岁，您可别让我接近重父，我可不敢。
好了好了，你起来起来吧，你说说你要干什么呢？
我不想干什么，只想给千岁您做个前站。我想带点人抄小路去蔡国见见蔡侯，跟他好好说说，叫他把他妹妹蔡姬再送回齐国，另外叫他立马投降，把蔡国献给您，您看怎么样？
桓公一听，我说树雕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，蔡姬已经嫁给楚成王了，我还接她干嘛呀？再说了，我这后宫里美人有的是，我干嘛非要她呀？
千岁您别着急，我是说把蔡姬叫回来羞辱羞辱她，就让她这么走了太便宜她了。我也是一番好意，想替您出出气。
桓公一听，那也得跟重父说一声啊，五路先锋官都已经派出去了，你又掺和进来了，这不跟重父打个招呼，这怎么行啊？
哎呀千岁，你可千万别跟重父说。
吓得树雕一个劲儿磕头，
你可不能跟他说呀，您要是说了他准不答应，再说我是什么身份，能把我派出去吗？难道没有兵将可派了？您不能跟他说，要是能去您就叫我去一趟，要是不能去就算了，您先休息，我这就走。
桓公看的说的挺可怜的，要不这样吧，这事儿咱可以背着重负，我给你点人马，你也别多带，有个三二百人就差不多了，你去一趟蔡国，要是有人问你，你就说我派你去打听打听蔡姬的下落，谁都知道她是我的爱妃，这事儿啊就算是遮掩过去了，你看行不行？
多谢千岁。
这家伙跪在这儿给齐桓公磕了个响头。桓公乐了，你看你呀也没见过什么，我就派了你这么个差事，你就乐成这样了，好了你去吧。这一回树雕可有了圣旨了，他谢过齐桓公，
从桓公这一出来，他就把胸脯拔起来了。树雕就是这么一种人，一见齐桓公，他的腰弯的跟那大虾米似的，弯成了90度，从来不敢站直了身子跟桓公说话。他怕以小犯上，总是个奴才相。可是一离开齐桓公，他的胸脯就拔起来了，见了人总是扛着脸说话，这脸总扬着。只有见了桓公，他才把这脑袋耷了下来。树条出来之后，他率领300铁骑抄小路就奔蔡国来了。当他跑到蔡国的时候，那几路先锋官还没到呢。树雕在蔡国的边境扎了一个小营，然后给齐侯写了一封书信，这等于是下了一份战表。你说树雕多大胆子，只要离开齐桓公，他什么事儿都敢干。你说你是哪位呀，就居然敢给蔡侯写信？感情树雕和蔡侯相当熟悉，而且还挺亲密。自从蔡姬嫁到齐国之后，无论是游玩还是回娘家探亲，都由树雕来迎送。蔡姬一进齐国的行宫，就由树雕伺候他。蔡姬对他特别赏识，他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背景，所以他敢给蔡侯写信。蔡侯一见书信吓了一跳，哎呀，齐国的人马已经到了边境了，把他给吓懵了。齐国多大的势力呀，不用说还联络了几路诸侯，就是齐国本国的人马也能把蔡国平了。用不了3俩时辰，我蔡国就完了。他之所以能当蔡国的国君，就因为他投降了楚国，由楚成王给他撑腰，他缺什么短什么都由楚国供给。他把他妹妹又嫁给了楚成王，这位蔡姬还挺得宠。他在楚成王的面前没少替他哥哥说好话，这枕边风特厉害。楚成王对蔡侯高看一眼，无论是金银财宝还是粮食车马，都没少给蔡侯。蔡侯挺得意，现在一看齐桓公要来打他，他非常紧张，如果把他抓住一问，他是无言以对。他知道齐桓公饶不了他，桓公带着这么多人马来打我蔡国，这怎么办呢？他正在和文武商量，突然接到了树雕的信。蔡侯一看这封信，他糊涂了，树雕怎么当了先锋官了？他带着第一路人马杀到蔡国的边境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有一位大臣说，千岁，这事儿好办，别人来了咱害怕，树雕来了咱就不怕了，他跟咱们最熟了，他经常来送姑奶奶，有时候还在咱这儿住些日子，要不您派个人过去探听一下虚实，您看好不好？好啊，那看看你们谁去呀。蔡侯就派了一个上大夫，让他到树雕的行营去一趟。这位上大夫说，千岁，我去一趟可以，但是我不能空手去，最好啊您给我带一些礼物，或者是带一些金银。蔡侯乐了， 看来我身边的大臣都非常了解树雕，这个人呢特爱小，就爱贪便宜，可以说贪便宜没够。这家伙是雁过拔毛，别管他到哪儿都得划了点码，要不然他就觉得吃了大亏了。就是在行宫里，在桓公的身边，他也经常向那些宫娥才女和个别的嫔妃索要财物，都得给他上点供，要不然树雕这一关你就过不去，他就给你弄双小鞋穿。这家伙就是这样。这位大臣一问，蔡侯乐了，是得带点礼物，还不能少带。把库房打开，把金银财宝给他装一车。呵，这蔡侯挺大方啊，这金银财宝一装就是一车。他怕什么呢？他有后台，楚国比他阔，楚成王经常帮他，所以他出手挺大方。这个大臣趁着天黑，拉着这一车金银来见树雕，俩人一见面都认识。大臣说，公公，您领着这么多人到蔡国来，我家君侯本想亲自来拜见您，可他脱不开身呐，就派我来了。树雕连连摆手，那我怎么敢当啊，你太客气了。这位大臣吩咐一声，把礼物拿过来，呵，把金银财宝抬进来了，好几大箱子。树雕一看，俩眼直放光啊，啊，这么多的金子，他以前没少受贿，可从来没收到过这么多的金银财宝，这是头一回。他有点晕了，嘴里还直说好听的，哎呀，我说老朋友，你这是何苦啊，我可不是为这个来的。这位大臣一听笑了，是啊，谁说您为这个来的，这是我家君侯的一点心意。自从我们姑奶奶回到蔡国之后，您好长时间也没到我们这儿来了，我们君侯总想见见您，今天您好不容易来了，这点东西不多，请您笑纳。树雕一听，好好，我笑纳笑纳，就把金银收起来了，然后备酒款待这位大臣。在喝酒的时候，树雕就告诉他，你回去赶紧告诉你家君侯，我家千岁请了好几路诸侯，再加上齐国本国的人马，战车不下几千辆，铁甲军兵难以数计呀，都数不过来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们这次明着是打蔡国，实际是来打楚国，打蔡国是假，打楚国是真的。你回去赶快报与君侯得知，36计走为上策，就别在都城这守着了，要不然我家千岁一到，你们的君侯就进了木龙囚车了，就成了齐国的阶下囚了，你明白了没有？这家伙可倒好，他把桓公和管仲所有的安排和打算，以及这次行动的机密，都告诉人家了。这位大臣一听，这酒也喝不下去了，他立刻离席，给树雕深施一礼，多谢公公，您不仅救了我们君侯，还救了蔡国所有的文臣武将，我谢谢您了。我马上回去回复我家君侯。他连夜跑回去了，见了蔡侯， 就把树雕提供的情况全跟蔡侯说了。蔡侯吓得冷汗都下来了，手脚冰凉啊。他立刻聚文武，诸位爱卿，咱们怎么办呢？文武几乎是异口同声，主公就别在都城这吼着了，咱们连夜跑吧，立刻去楚国避难。蔡侯带着文武连夜就跑了。第二天老百姓就知道国君走了，文武大臣也全没影了，军兵也看不见了，干脆咱也跑吧。呵，扶老携幼全都跑了，整个蔡国变成了一座空城。他妈把这消息报告了树雕，树雕一听喜不自禁，我这趟没白来呀，我只带了300人，蔡侯就走了，太好了，我赶快把这个消息禀报皇宫。他立刻拔营起寨。这时候有人告诉他，公公，第一路先锋官已经到了，咱见不见？树雕说，咱谁都不见，我是奉千岁密旨来的，咱不是从小路来的吗？还从小路翻回去。回来之后他见了桓公，就把蔡国的情况说了。桓公一听，怎么回事？蔡国变成了一座空城。那我问你，你都见着谁了？千岁，我谁也没见着。你没见着蔡侯吗？哎呀，千岁呀，我不仅没见着蔡侯，我连蔡国的一兵一卒都没见着。蔡国确实是一座空城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齐桓公当时就愣了。